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偏见。
嗯哼。
Seiko，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偏见这个话题呢？它和正念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因为偏见也是来自于我们这种底层神经元的一种活动。同时呢，偏见本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家的生活每时每刻都被各种偏见所影响着，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充满各种偏见，所以大家都能够或多或少意识到偏见对我们的影响。但我们有很多这种底层偏见我们很难意识到，因为可能周围的人都分享着这一种偏见，所以大家以为那不是偏见。但正是很多这种底层偏见让我们产生很多底层的需求欲望，不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如果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底层偏见，那我们就无法获得这种深度觉察。觉察是正念的一切嘛，对吧？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哪儿开始呢？
那咱们就先看一下什么是偏见。其实每个人都有偏见，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刻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判断，这些判断也为我们的偏见埋下了伏笔。看这两个字啊，偏见，偏就是不正的意思，见就是观察，那偏见就是不正的观察。斜着看，那必然会对世界的这种认识产生扭曲。偏就是不正，不正则歪。
你说的这个正，不正则偏。
对。
那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正这种状态存在吗？
这个正啊，需要大家每个人去感受。如果要我从文字上来去描述它的话，那它可能跟不做判断非常的相似。当一旦你有观点，你发表一种言论的时候，那必然会有这种产生偏见的倾向。正见意味着是去观察我们的万事万物，观察，不带判断，也不带任何的阐释、演绎，那就叫正。
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事物，如果我们去做了判断了，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偏见，
很容易导致偏见。这里我并不是说跟大家说你不要做判断，但大家需要去观察，当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导致偏见。所以从神经元角度讲，一旦你有一个神经回路形成，那就是偏见。
那按你的说法，我但凡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思维回路，那都是偏见？
有可能是。
那人是不可能没有想法的，
所以我们很可能都有偏见。
就是说我们有偏见，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对。
但是怎么去觉察这些偏见是比较重要的，是吧？
没错。这里啊，咱们不是说你活要活着一种没有偏见的生活状态。
嗯。
这个我咱达不到，每个人也达不到。因为你一旦去做出这种观察判断，必然会有某些程度上带有某些偏见。
嗯。
但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去避免偏见，而是我们要去觉察到这些偏见。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偏见之后，那你的生活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如果我们假想哈，有这么一个人，他完全觉察了他生活当中所有的偏见，那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就自由了，他就不会被这些偏见所束缚着。在某些社会规则下，他可能不得不带着偏见去生活，但他知道这是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偏见不会左右他，他不会困惑纠结，他的人生依然非常的清晰。当你带着偏见，但同时你没有意识到偏见的时候，那你就被偏见绑架了。当你觉察不到偏见的时候，那你也感觉不到偏见的存在，因为你本身就是偏见。当你觉察到你是偏见之后，那你就发生了变化。
我想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去觉察我们的偏见。
觉察偏见需要我们去透彻的了解内心世界的规律，这意味着我们要去反思，去观察我们的内心世界。什么是观察呢？观察就是我们在此时此刻不带有任何的这种判断去观察我们的这种内心的活动。同时呢，咱们要放掉过往的任何的经验知识，用一个最新鲜的心，最无知的心来观察精神世界。要做的观察呢，那我们需要先让内心平静下来，这个咱们也在之前的节目中多次提过，让心先静下来，我们才有机会去观察。然后当我们逐渐观察到我们的内心的规律的时候，你会不断有各种的这种洞察感悟出现。当你能够深刻的领悟到我们内心的本质之后，你觉察偏见不再是问题。那时候你也会更加清晰的意识到什么是偏见。
你经常说到观察内心，
嗯，
但这个词呢还是有点抽象。
我可以再举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但大家要小心啊，就是当我举例子的时候，那我可能为这个事情注入了新的偏见，扭曲了这种对我们内心的观察，所以大家不要把我的话太当回事儿。当我们在正念冥想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跟想法交互的这种情况出现，被想法带跑，然后产生情绪，但是很快你回到了呼吸上来，想法你也不再交互了，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在你刚开始冥想之前，你要想要的是东西，可能在你冥想之后你就没有感觉了。你要意识到你的内心的状态变化的非常快，他不断欺骗别人，也欺骗你自己，这就是一种观察。再举个例子啊，
稍等啊，我们的内心在不断的欺骗着别人，也在欺骗着我们自己。
嗯哼，因为这东西是在于，这是我们这些内心的本质，它的很多这种状态是被各种环境因素和你的情绪想法所左右着。只有你完全平静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稳定的，是不骗你的。但只要一旦不平静，内心世界就进入一种欺骗模式。再举个更生活的例子，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特别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外面，所以我就想着，哎呀，外面特别冷，我就不去跑了。或者说，哎呀，我只跑15分钟，因为平时我跑30分钟嘛，也就太冷。 当我跑到第十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满身大汗了，身体特别温暖，想我可以继续跑完。结果我最后跑了三十分钟。你看，我们想法的变化跟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在互相交织着。我的内心状态也在变化。在跑之前，我想太冷了，我只跑十五分钟。但最后跑完之后是半小时，因为我非常的温暖，出汗，发热。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值得观察的。
在这里呢，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嗯哼，
为什么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觉察到哪些是偏见呢？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觉察意味着能够觉察到我们的这种做判断的倾向。当你深刻的体会到偏见是怎么产生的时候，你的觉察会不断的关注你的判断。当你出现判断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呀，我可能做一个判断。之后你会挑战你自己的观点，呀，这可能是个偏见。所以当我们能够进入一种叫全知全觉的状态的时候，所谓的正念的状态，我们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每一个细微的这种 mental action， 所谓的精神动作或叫内心动作。而任何一个内心动作，它可以是个意图，也可以是个想法，都可能会导致偏见。而你不断的觉察，意味着你能够在你出现这样一个精神动作之前，能有效的制止它，把问题解决在此时此刻，不留后患。留了后患就是创伤，或者偏见，或是假设，各种问题。当你能够在每时每刻觉察到你的这种精神动作的时候，问题就消失在了这一刻。这就是我们说的带着觉察去生活。
你看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种方法，一种状态。我们怎么通过观察内心，然后在源头上来消除偏见。
嗯哼。